首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在2015年来到主的面前，但愿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心意能够更新，又愿神赐给你们每一位有一个全新的你。好几年前，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们一起商讨教会长期的方向，所以我们定下了使命宣言和教会意象。我们教会的 Church Vision 教会的意象和大家重温一下呢，就是将教会的方向用最简单精简的字句去表达出来，就是建立多代多族聚互相效力的事工，栽培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去推动门徒实践大使命。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从这个的意象当中的每一句，我们尝试去定教会一年的主题。在2015年，我们所着重的就是推动门徒实践大使命。有太多的电线在底下，需要清理一下。英文就是 Engage Disciples for the Great Commission。所以教会我们今年定的主题就是薪火相传，信徒栽培。而大家周报可能你留意到了，英文呢是相关相似的意思，但是不是一定是逐个字的翻译。英文我们就定为 Reach One to Teach One， 个意思都是相若的。而从英文这个主题里面，我们留意到两个动词 Reach 是特别强调我们的传扬福音，而 Teach 教导是强调我们的门徒训练、信徒栽培。所以中文我们就用薪火相传，是强调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也都将属灵的生命传递给下一代。不单止是传，也都是栽培。传了福音之后，有人信主，生之后要养，要生养众多，好像创世的第一章，遍满全地。不是生了之后就让初信的婴孩自生自灭，因此成熟的信徒需要栽培初信的信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定的主题，我们盼望大家一起在这个薪火相传、信徒栽培上面去努力。当然并非指到说我们过去几年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了，而是按照我们的意象，我们一句一句一个一个方向是更进一步。薪火相传，当然这个不是讲到原本讲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从雅典那里一路传到去下一届奥林匹克要举行的地方。那这个是薪火的相传，原来传福音都有薪火相传。年老的葛培里牧师去年11月7日已经是96岁，到他96岁生日之前的几个月，他已经老早安排好，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他要再次是藉着电视、藉着 DVD、藉着录影再次的传讲福音。虽然不像好像他后生的时候可以到各大城市举行葛培里布道大会，但是透过传媒仍然可以好有效的从他自己的家中坐在这里，他都可以是传扬福音。在2013年大概一年多前，他就放映了一套叫做 The Cross 十字架的福音信息， 而兩個月前，2014年十一月就放映一套叫做《Heaven》天堂嘅福音信息，藉著喺教唔同嘅教堂同埋信徒嘅家庭，邀請佢哋嘅鄰居親戚，可能坐喺佢哋嘅客廳裏邊招待，一齊去欣賞葛培理牧師嘅福音信息。過去幾年就係藉著呢一類嘅福音信息就。同樣很有效，使到有110,000的人是因而決志信主的。統計一下葛培理牧師的一生，過去是透過電視、透過收音機、透過葛培理報道大會等等，是全世界能夠親自向人傳福音最多的一個報道家。有人統計說他超過了向22億人傳福音，差不多是全世界人口差不多的三分之一，接近。在神的角度有極大的貢獻，但你不知道大家知道，知不知道是否究竟誰是向葛培理傳福音帶領他信主呢？原來當我們回想過去100多年的歷史，是一代一代的傳福音，直到葛培理。這個開始其實只是一個平信徒的主學教師，一句名言就說到 You can count the apples on the tree, but you cannot count the apples in a seed。 你可以在樹上數下究竟有幾多個蘋果，但你不能夠數到一粒蘋果的果子能夠將會結出幾多個蘋果出來。一個人的影響力可以很大。在1858年，在波士頓一個主學的教員叫做 Edward Kimball。Mr. Kimball 這個主學教師，他不單止是經常為他主學的學生去禱告，而且是逐個逐個的向他這班搗亂的小朋友，不聽話的小朋友，是逐個傳福音的。雖然有時是曾經很灰心失望，但是他從未想過會放棄。在他的主學生裏面，其中有一個年輕人，似乎聽了很久的主學，但是都不明白福音。這個後生仔就在一個鞋店那裡做工的。有一天 Mr. Kimball 老師就走到這個鞋店，去到那個鞋店的貨倉那裡，就是跟他的主學的學生去傾談，特別在那天是邀請他是接受耶穌基督作個人的救主。就在這個禮拜六，在這個賣鞋店的貨倉那裡， D.L. Moody 穆迪先生接受了耶穌基督做他個人的救主。這個賣鞋的推銷員後來就成為偉大的報道家，在英國、在美國兩岸兩個地方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是接受耶穌基督。而 D.L. Moody 穆迪曾經去英國報道，在1879年的時候，他去到一間小小的教會那裡舉行報道會，就深深影響了那個小教會的傳道人，就是 F.B. Meyer 麥爾博士，興起了他的報道熱。如果大家喜歡閱讀數靈書籍的話，可能你會閱讀過 F.B. Meyer 麥爾所寫很多，特別是他所寫的聖經人物是相當出色。而 F.B. Meyer 麥爾後來也從英國來到經越過了大西洋到美國各個校園那裡去講道。而他報道當中其中有一個回應接受他信息的，就是 Wilbur Chapman 信了耶穌。這位 Wilbur Chapman 後來也成為一個報道家，向成千上萬的人傳講福音。而 Chapman 這位報道家有一天，當他舉行報道會的時候，在他的聽眾之中是一個棒球員 baseball 嗰日刚刚系唔需要打波休息，就参加 Chapman 举行嘅聚会。而喺聚会当中，这个 Billy Sunday 系一个棒球员，佢虽然打球唔系话最出色准确，佢最出色嘅就系跑垒啊，即系话从一个 base 跑到另一个 base 系相当快速、相当灵敏，常常可以系偷跑而系可以进前一步嘅。Billy Sunday 呢个棒球运动员，做了专业的棒球员的生涯八年，就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放弃了专业棒球的生涯，而跟随了Wilbur Chapman 的报道团服侍。Wilbur Chapman 是一个相当奇，是一个内向的传道人。不过他一个优点就是他有一个洪亮的声音，而且在讲台上台风相当将庄重，极有能力。Billy Sunday 嘅工作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做 Chapman 嘅助手。助手意思就系做打杂啦，做跟班啦，执头执尾啦，做佢嘅开路先锋啦。即系话，当Chapman 去好多不同嘅大城市去举行报道会之前咧，Billy Sunday 就要首先去到那个城市联络所有的教会，举行很多的祈祷会，又组织不同的诗班，又打点大小的事情，甚至包括大家知道100年前很多的报道会，大型的聚会都是搭帐篷的，不是今天好像说在 Shea Stadium 在 Flushing 纽约咁样嘅大球场去举行嘅，所以Billy Sunday 甚至系做埋搭棚添。Billy Sunday， 因为跟随Chapman 报道家，常常出出入入，经常听Chapman 嘅讲道，所以熟读吟诗唐诗三百首啊。虽然自己唔识作，不过都会少少偷诗啊。所以就学了很多的讲道学了，而 Chapman 也是以生命来影响生命。所以当 Chapman 见到这个 Billy Sunday 是有可造之才，就栽培他，给他机会是试讲报道会，而且在试讲的过程当中常常提点他哪些地方可以改善，教导他怎样去组织一篇的报道的讲章。而且 Chapman 又鼓励 Billy Sunday 不单止在讲道上面注意那个技巧，更加是栽培他在神学上要装备，而且是提醒他所有的侍奉，无论他讲道技巧几好，神学几咁专，更重要是依靠圣灵，所以强调必须要在祷告上下功夫。后来 Wilbur Chapman 被一间大教会请了他去做牧师，所以 Billy Sunday 就自己开了一个报道团，举行报道大会。就在 Billy Sunday 举行一场的报道大会当中，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在他的听众当中，另外一位的年轻人叫做 Mordecai Ham H-A-M Mordecai Ham 是一个，其实他是出生在好几代的浸信会的家庭。当 Mordecai Ham 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自己的立誓，他八岁的时候就说他决定不会好像他的父母那代、祖父母那代这样成为基督徒。不过很快脆，神在他生命当中大大作工。九岁的时候，摩迪凯·坎就肯定就委身要决志终生作传道，生命很奇妙的改变。他接受了神的呼召，所以摩迪凯·坎成为下一代的报道家。 Mordecai-ham 在1900年同年轻的女子 Bessy 结婚，侍奉了四年之后，很不幸他的妻子 Bessy 就患脑膜炎去世了。所以当时 Mordecai-ham 相当失望难过，他认为自己很可能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以后就终身是单身，立志做一个单身的报道家。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神有另外的安排，所以他跟另一个女子的 Annie 是结婚，后来他们以后的50多年都有愉快的婚姻，生了三个女儿。报道家 Dr. Mordecai Ham 带领了无数的灵魂得救。在他报道生涯30多年的时候，他当时是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的球场报道大会或者是 internet 互联网，然而他带了超过100万的人归向基督。而在他的听众之中当然有一位是更出色的青年人，在1934年 Dr. Mordecai Ham 来到北卡罗莲纳州的 Charlotte North Carolina， 是举行连续11个礼拜的聚会，其中有一个16岁的青年人是一个农夫的仔，是叫做 Billy Frank。当时是一个不听话的青年人，他立定心意绝对不会参加 Mordecai Ham 的报道会，但后来勉强在他同学邀请之下都来参加了。他一个高中的同学叫做 Grady Wilson， 他们一起参加 Mordecai Ham 的报道会，但是当他们坐在台下听到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这个讲的其实手指只是指着他们两个的方向，所以这两个青年人就说我给面子，我明天都继续来参加这个聚会，不过我就不会坐在台下。所以他们两个青年人就坐在 C班席，虽然两个不是 C 班员，两个后生仔都不懂唱诗，不过不想坐在台下被讲员手指指指着他们，坐在讲员的后面，讲员就不可以指着他。 Billy Frank 继续参加聚会的时候，有一晚回应讲员的呼召，决志信主。这个16岁的青年人后来成为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 Billy Graham，带领了无数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很可能就是全无古人，甚至比使徒保罗传福音接触的人更多。到了今天96岁，仍然向很多人传扬福音。薪火相传，可能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教会主题非常好，不过可能是比较适合青年人，有气力，有前途，前途似锦啊！但我们这班上了年纪的基督徒呢，似乎不是太实际。但从 Billy Graham 那个信主经历，我们看到布道家一连串的故事是一代传一代。不要忘记这个薪火相传只是从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一个主后老师来开始。 Mr. Kimball 带领他一个的学生信主， D.L. Moody 从此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报道家。或者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看看保罗与提摩太怎样薪火相传，我们来学习怎样将福音一代一个一个传开， 門徒是怎樣一代一代的栽培下去，而屬靈生命是怎樣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屬靈的生命究竟是代代相傳呢，還是失傳呢？第二節講到話，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啊，呢度講到有幾代嘅信徒，唔知道大家數到有幾多代啊？有幾多代啊？保羅，仲有咧提摩太，仲有第三代係邊個啊？就係提摩太嘅學生。而第四代呢，就是提摩太学生的学生。四代世代相传。在这次经文我们常常是、提到门徒训练那个重要，所以教会要成熟要长大，必须要着重门徒的训练，薪火的相传。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12月24号圣诞前夕的 Candlelight Service 烛光聚会是怎样点蜡烛呢？从台上一支蜡烛开始，然后燃点到给四个招待，四个招待在我们礼堂的中间燃点，去给在座位走廊中间的人，然后每一排点燃给旁边的人，一支一支蜡烛去燃点。大使命就是这样， Reach one 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不过大使命并不是传而已，还要教 Teach one。 在这段经文讲到教导这个词，教导当然是教师的侍奉。保罗提到提摩太要将保罗所听见的教训传下去，交托给那些忠心的教师，然后那些忠心教师要教给下一代。我们从历史的背景看到，当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年纪不轻了，而且坐着监狱，不知道审讯的结果会如何，有可能将要被处决，生命是危在旦夕，所以保罗就要将福音这个火炬传给他的下一代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但是并不是从交给提摩太就结束，而是要求提摩太再找一班忠心的信徒，然后这班忠心信徒再传给下一代。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教训就称为使徒的教训，后来有很多的书信教训就写为新约的圣经。这些的信息必须要保存下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保罗就叫提摩太找一班忠心的接班人。现代的门徒训练我们常常都说要找、fat people F-A-T 肥人呢，意思就是说 faithful 忠心， available 即是说他们能够抽空而不是被世务缠身的绑住的， teachable 是肯受教谦虚又愿意教导别人，这班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fat 的肥人将福音继续传到下一代，薪火的相传。但是在教会甚至是北美的环教会，我们看见不是太理想的现状，不论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我们常常见到失传流失。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北美环教会一间教会当中，一个好像今天我们类似的主日崇拜，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一个姊妹就从后门里面冲入来，气来气喘的打断了牧师的讲道和崇拜，即刻在那里四处周围找、李医生在哪里、 病人房里面有紧急的事，所以李医生就从他礼堂的座位即刻冲出去，跑到教会的婴儿房，看见有一个BB 仔瞓喺度，面都青晒，擘大个口，瞓喺个地上面，手仲揸住几块嘅饼干，就快窒息死亡。李医生紧急嘅帮呢个细佬哥将用急救嘅方式通咗佢喉咙，所以呢个嘅婴孩慢慢慢慢面色慢慢变为正常。当然这个真实的故事不单止讲到教会有可能下一代流失了，而且讲到他们属灵生命可能会窒息，可能流失，没错，很多的第二代小孩子是在教会里面成长，参加主学，甚至好像我们教会一样，在烛光晚会的时候他们会唱圣诞歌表演，或者是音乐演奏，拉小提琴弹琴，然而他们常常在主学里面得奖，背圣经不一定代表他们将来成为好的基督徒。很多北美华人教会的第二代就是大部分甚至75%流失了。想一想，如果是一间公司的产品，产品里面四个产品有三个产品是不及格的，我相信很多顾客以后不再买这些产品，因为公司没多久就要执笠了。想想假如一个做手术的医生，四个病人在他的手中只有一个病人生存的，我相信这个医生一定会被告上法庭误诊，而且很快脆就会被吊销牌照，或者要被拉坐监。但是这样的事情就不断发生在教会里面，流失了第二代。第二代的华人青少年虽然在教会长大，但是并没有同主耶稣建立个人关系，他们可能对教会很熟悉，即是说教会的地方他眯埋眼，他们知道哪里有嘢食，哪里洗手间，但是可惜对救恩是非常陌生。所以教会的使命不单止是传福音 teach reach one， 传了之后还要 teach， 还要栽培他们成长。不单止第二代信徒的流失率高，甚至连第一代的移民的信徒亦有相当大的流失，从前门进来教会，但是没多久从后门离开，他们兴高采烈欢迎新受洗信主的人加入教会，那段时间之后慢慢慢慢失踪，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察觉。如果要减低流失率的话，必须要着重门徒的训练，而这个关键就是保罗在第二节所讲，要将福音，要将神的真理交托给他们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不少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做到第一步忠心，但可能是自己很忠心的将真理守住，而他没有将真理传递到下一代。保罗怎样形容这班忠心而且能教导别人的人？三种的形容，三种的质素。跟着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留意到，究竟我们怎样做这些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呢？就要从士兵、运动家和农夫的身上去学习。第一就是精兵。保罗说，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细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今日不少人信耶稣只是想信耶稣得永生，有平安，有喜乐，甚至希望享福，而不希望不想付代价的。忽略了其实信耶稣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忽略了做基督的精兵是要参与属灵的征战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要操练的，要受训的。信徒要明白为主受苦这个道理。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也都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特别对于我们彼得教会的预堂，记得好几个礼拜前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登陆庆祝会，即是说2014年60岁生辰的弟兄姊妹，我们相当兴高采烈，有九位这么多，很难得的。大家是同年，未必是同月同日生，但都是同年登陆，不简单。当然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人被登陆说，哦，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早我已经退了休了。退休之后我们的生活是如何呢？轻松打下这个小白球，高尔夫球。我们不用好像那班打工仔做牛做马，朝九晚五，每早晨每黄昏的 rush hour， 交通繁忙时间，跟人争路。我们的试探就是我睡晏一点啦，不紧要，又不用翻工。我们失去了这个为主付代价的心智，可能懒散，但是懒散的人机器会慢慢生锈老化。如果要保持健康，必须要经常的活动。如果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的话，闲闲地今日医学咁昌明，我们可以在世上还有20年、30几年的活跃的时间，才回到天家。究竟我们余下的20-30年，是不是单单是坐在摇椅里面摇下摇下，看下电视，随时看到累就睡下晏觉，或者呢看完电视还有很多呢录影带。录影带是可能几年前的事，现在呢不需要录影带了，网上看粤语长片还有大把可以看。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度过我们的余生？感谢神，有些年长的信徒可能虽然是住在老人屋里面，但是神比他健康，还经常去探访病人，探访他们的邻居，讲自己得救见证，或者跟大学生去讲他们人生的经验，分享福音，生活觉得有意义而充实。征兵另一个条件，圣经说第四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细务缠身。当兵必须要专注，不可以分心。现代年轻人相当厉害，可以 multitasking， 同时做两三样的事，一个脑，一个心，二用，三用。例如一面做功课，一面 Facebook 脸书电脑跟朋友聊天。或者呢我们很犀利，一面不论在公司或者教会开面，一面在我们的 iPhone smartphone 呢照样可以回电邮，可以上网。有些更犀利，一面揸车，一面 texting， 一面短信，还是听着收音机的广播， multitasking。当然这些脸书、Facebook、电邮、texting、短信本身不错的， 但是优先次序出了问题。做功课更重要啊，开会时候投入更重要啊，揸车更重要啊，不要将重要的事放在一边，做了次要的事。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时真的需要取舍，做重要的事，放弃次要的事。以前我曾经在纽约一间教会服侍，认识另一个呢同样是信义会的西人的牧师，在长岛 Long Island 他服侍。这个牧师很有生意的头脑，所以在教会里面开了呢一个学前班，一方面可以提供学前的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很多小朋友、很多家长来教会，一举两得。好像我们教会的英文班，不过呢我们英文班就不赚钱了，而这个的学前班是赚钱的，因为牧师不单只是开学前班赚钱，他自己也都另外有一个的地毡的生意，做得相当成功，不错。不过后来教会有一些的微言投诉，因为他做生意太成功了，所以分心，教会开始有不满，世务缠身，他就不能够专心侍奉。那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故此信徒我们必须要培养这个的态度，要为了讨主喜悦的时候不将世务缠身，作耶稣基督的精兵，要专注为了讨神喜悦。很多人都要我们的时间精神，很多的社团公司的老板，究竟我们要讨哪个的喜悦呢？不将世务缠身，讨主喜悦。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除了要需要有精兵的质素之外，还要有些第二个质素，是运动员。第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按规矩的英文就翻译做compete according to the rules， 但在希腊原文那个意思不单止说比赛的时候那个规矩，而是讲到是运动员那个是全职的运动员的意思。那个对比就是一个全职运动员和一个业余运动员的分别。全职运动员是全神贯注，所有时间精神就是为了那个比赛，而不是我有自己的工作，得闲我就练下波，不是。所以必须要全时间投入才能够有优良的表现。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几多人喜欢看football 美式的篮球啊。四个礼拜之后就是美国最盛大的运动比赛 Super Bowl 的星期日。那些打美式足球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运动员，业余的不够了的，必须要全时间专业，什么都不做，每日就是练球。而这些职业的篮球员呢，有很高的要求，当然薪水最高，整队球队的灵魂就是 quarterback 的四分位。他们的典型的要求就是四分位那个专业球员需要六尺二寸高，身重215磅。当他跑40码的时候，是大概是4.9秒，而他的手长是31英寸。 handspan 那个只是这个手掌那里有，我看过自己可能都未到7寸，他要有9寸那么长的手，即是接波顶波才够准确，而且呢还需要有相当高的特质，需要有毅力 tough， 相当聪明 intelligence， 要判断力，要 非常强，又掟波要绝对准确，分秒都是相当准，要有很大的自信心和团队的精神，更加要有领导能力。这个就是 quarterback 那个的要求。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召我们要做运动员，在场上比武赛跑，需要全神贯注。没有业余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必须是专业的基督徒，不可以说、我五日就在公司里面做个业余基督徒，周末我来一团契参加教会开会，礼拜就来教会，那两日就是做业余的基督徒 Sunday Christian。 基督徒是全职的，所以要培养一个生活的纪律，要得主的喜悦。然而一个分别就是，世上的运动员他们得冠冕只有一个人， Super Bowl 只有一队可以领奖。而所有的基督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所有渴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除了精兵运动员的质素之外，第三样就是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的工作并不是好像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是要动脑筋，而是要用体力的劳动，耕田、施肥、撒种、收割，要爱惜光阴，要找住机会。撒种太迟就没有收割了，当收割的时候如果懒懒行的话，这些禾菌会熟透，会烂的。全福音都是一样，我们需要熟读圣经，多读圣经、要劳力，农夫劳力才得粮食，信徒他们劳力才在神的话语上面是有造就有成长。如果基督徒懒散不肯追求，不肯在神的话语上面落功夫，特别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偷懒、在个人读经祈祷上面懒行的话，我们不会有收成的。现代的信徒，我们常常很喜欢就是无论是查经是主学，我们很着重生活的应用，这个当然是重要，但是往往可能会是对于比较深的圣经真理、圣经的难题，神有上的困难，我们就不愿意花心思去想、去追求、去研究，所以对神学、对真理是非常的肤浅。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追求，愿意在主学、在查经班、在每日的灵修上面去付代价，好像劳力的农夫一样。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单单自己 keep 住保留，还是我们将这个属灵生命是传递给身边的人，传递给下一代呢？以色列有两个湖，一个就是满有生气，很多游水海鲜、很多渔夫在那里打鱼的加利利海，因为那里的湖水是有出有入，而另一个只有入没出的是死海，盐分相当高，鱼不能够在里面生存。弟兄姊妹，究竟你愿意做哪一种的湖呢？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在新的一年，你的话语再次提醒光照我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可以好像伟大的布道家，好像葛培理一样向千万人传福音，然而可能在我们身边可以同一个人传福音，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传递下去。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